学习预学实力论半途而废，太多了。他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信心不足。当然整个大环境外面的诱惑陷阱也是太多，但是主要是在你对于佛法的信心不够。我这样子说来呢，我就谈到下面我们的课程的目的啊，不是知识的传授，我希望大家能体会我的用心。我不想就是只是做做你的佛光大词典啊，解释解释这些讲给你听，我上课比较不偏向这个方面。那是什么呢？我是希望你们的心智成长，这也是我的动机跟目的哈。但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一头热就可以，你一定要拿出时间来。我这里面还发了一个，就是我讲的学习方法呢，不一定百分之百对，那但是是我自己学习的方法。我讲了，我说我跟你分享我们的经验，那是从我日记里面拿出来的，就是我怎么学习预学实力论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不是重视我们现在现场这堂课，而是课前课后。好，希望你呢能够怎么样？我希望你课前能够预习。我在美国带读书会的时候呢，我是把所有的句逗，就是标点符号，全部在电子版上拿掉。因为我们读的也是读这个那个慕课版的嘛，金陵课经处的版，你自己去断句标逗。我们老老实实的从怎么读书开始。那么碰到不会的字，你就是要查。我很佩服我师父，因为我做他侍者，那真是一个字一个字。那个我师父堆最后那个桌子很大哈，放最多的是工具书，词源词海、康熙字典，有时候甚至于说文解字，还有当然很重要就是法相词典，真的是老老实实的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后面都在学习里面都有讲，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先去看注解，不要先就是听课或者听录音带，你先自己读。我们小时候都讲要有武道，要有口道，你读不过去的地方就是有问题，你要多读几遍。好，慢慢的这个标逗还有查找之外，你慢慢要知道说者意，就这一大段落弥勒菩萨究竟要跟我们说什么。再下一步就是科判的，所谓这个修多罗就是经啊，次第所显的。弥勒菩萨那是大智慧啊，他要开演这个，他都有次第的。他是一个怎么讲 ？hierarchical 就结构式的一个 database 啊。他是我用什么讲哈？界门纲目科属种啊，就是这个根上面它会有两个分支，这个分支上面又有分支，它是非常非常结构清楚有次第的。那么如果我们不能体会这个部分呢，你学起来就辛苦。当然韩清净老居士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哈，但是他做的太细了，他做的非常细，就会有一点呢见叶不见林的味道，有那么一点，其实不必那么细了。有些地方像什么这个节前身后啊，又是啊标真事啊，这些就是太多了一点了哈。不过这个由个人了、啊，他是了不起啊，他是非常了不起。一天呢用功10个小时，整整5年才有我们这本书哈。那么我们做多少算多少。那上课的时候希望你专心听，也希望你做笔记。但是呢，我刚刚讲学而时习之啊，初开始你不知道学比较重要，但是你知道以后习更重要。你要一次又一次的，不然你无法什么受持这个义到你心里头去。你要一次一次的温习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哈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以后啊，修行人的相貌就是会反省自己。你要异于预切实力论呢，这面镜子来看看自己的丑陋，看看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。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写日记了。 当然我们过去在山上打禅期呢，还写一个止观记录，因为当然也是方便师父帮我们小参哈，就你止用什么方法，观用什么方法，那完全我们呢是参照了二道资粮，到时候这个讲义也可以发给大家，参到了二道资粮，还有修止修观初中后种种种情形，让你自己随时知道可以向内看看自己是什么样。那么如果有很多不如意的，我因为我这一点我倒是我觉得很重要哈，因为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是初学者，初学者就是这样起起落落，进进退退，就像那个锯齿状一样的。要接纳自己是凡夫，要对自己的无明烦恼要有点耐心，不要轻言放弃，也不要自怨自艾，你只有努力才可以。所以这边呢要忏悔啊，持戒忏悔那是根本，还有静坐。我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学习啊，让大家呢培养自己自学自修的能力啊，自医止，法医止，莫医医止。你如果我们真实能够这样做，这样学习了《瑜伽师地论》，我告诉你一个好处，你所有经论都看得懂。你如果这样用功的话，而且你心中有一把尺，不会随着人家舌头转，这样说也对，那样说也对，到底哪个对？而且这样的写日记，止观日记，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不需要得到什么神通感应哈，放光啊什么这些事，你马上可以知道，以前这样的一个境界，我是挡不住的，就要起烦恼的。我现在能够察觉，我甚至于现在能够看破，那是最大的鼓励啊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哈。一方面，你对法义呢，也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察、反省，还有你修这个静坐非常重要哈。那么你会有更深的了解。一方面，你逐渐调伏比较出众的烦恼。啊，我是怕大家呢一听了说是这个哇，那我明天就可以得圣道了。没有这回事，千年成科非一日之爱啊！我们从无始劫来都是无明啊！你不千万呢、啊？我们病啊，我们有一个学习佛法的病，就尤其现在是这个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都是什么？都讲求速度。佛法里面没有这件事，佛法里面只有老老实实。只有老老实实，所以呢，这边呢，我是讲真心话，包括我自己也是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。禅八十，我当先服务了五个礼拜哈，护期。禅八十到了第三个期、第四个期才有点状况啊。那你如果说你一天只做个半小时、一小时，很难有状况，除非你过去生就是这个舍戒天来的，你特别有这个禅定的气氛的、啊。不然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现在南传很流行这个十日禅，你去参加，可能到第四天才慢慢的只是稳定，还不能说这个止跟观都使得上力气啊，都不一定的。那个妄想散乱，再不然就是昏沉，就是这样的。可是呢，我要说呢，没有第二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所以呢，希望调伏出众烦恼呢，而弃入实修啊。我们有太多的障道的因缘，而多数的障道因缘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你思维我这句话，你如果对于整个道次第怎么样调伏烦恼的方法不明白，那你就叫做盲修瞎练，你会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。所以这都是本论重要的地方。圆满的道次第，还有就是止观念住调伏烦恼的方法，说得非常明白。所以我的着眼点呢，并不是在去讲这个真实义品。为什么不讲菩萨地呢？如果你这个 我讲根本称，因为其实在菩萨地里头啊，修止观世就提的少了，因为在声闻地里头讲了。那么这个部分呢叫做共三乘的部分，我们如果连就是这个我们说藏通别圆，就是藏教这个部分你都不具足，你通别圆是不可能的。而我们中国佛教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自从这个天台宗叛教啊，啊，这个藏通别圆或者这个显手中的小史中的圆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圆呢。问题出在这里啊，问题出在这里。这件事情呢，我就是说真实话，好，没有批判的意思。我觉得应顺老法师了不起，他直接读印度的经论。你如果说是欲学师地论没学习过，或者大智度论俱舍论没学习过，你当然同盟止观这里面是有多少帮助，你不太容易修行的，不太容易修行。这些阿毗达摩的论也是要读啊，这个听起来就会有压力哈。但是呢，我后面有写书到今生读一次啊，今生不读就近此啊，你不栽培你来生还是一样没办法生圆满，连那个都不具足啊。好，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哈，信言不美哈。好，那么如何学习医学四谛论哈？我认为呢，学习任何的法门呢都一样，都是信愿行，都是信愿行。这个信呢要好好讲讲，你还是得学习为师，就是于地宝，这于四地三宝之十德能生忍要，生忍要于叫做信。所以为师还真的是要学，因为他的对每一个法相啊，这个定义是说的非常清楚，不会含含混混的。好，我们呢以为说我们就是皈依了，这样拜拜佛就是信吗？只是你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，但你的信并不是有智慧的，是属于一种信仰式的信，而不是一种理智的正信。好，那么学习欲学四谛论，我也希望呢是依于这样一个信愿行的次第，好，我们循序渐进。好，那真正完整的学佛过程也是什么？信解行证，你先要有信，然后你才会有愿，然后你才想要得到这个法义，然后再以解导行，然后才会有正果嘛。这些都是以信为上手哈，以信为开始的。如果我们想要依佛法得到真实的利益呢，你一定要修习你的信心，要充实你的信心。如果没有信心呢，那就是漂流在佛法大海之外哈。所以我这边引《华严经》来说呢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你的一切的道啊，道就是我们向于涅槃叫做道，道就是路啊，道地就是什么？如何从生死到涅槃那里去叫做道。好，功德母啊，增长一切诸善法，而且什么？它可以除灭一切诸疑惑啊。不管你修学任何法门呢，不能对这个法门有疑，有疑一定要去除啊。然后啊，视线开发无上道，无上道就是佛道哈。那么大智度论说的更这个详细一点哈，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那很重要。到了最后当然是信智合一，可是一下手就是信，而这个信呢也包含了智，啊，要有智慧才能信。那么他怎么解释这段话呢？好，如是义者即是信，你要能够相信这句话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那你才是有信心。那你如果这个人心中有清净性呢，是人人入大海，人人入佛法大海哈。若无信呢，是人不能入佛法。那不信者就是说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需要有智才能入这个大海吗？我要有信才能入吗？那就是不相信，相信的就说，哎，是这样说。 那不相信人就像这个牛皮啊，这是举一个譬喻，牛皮没有经过那个揉过啊，你就没办法去折叠它。那么要有这个信心。不过另外一个譬喻更好哈，傅以经中呢说信为首，如人有首呢，入宝山呢自在能取啊。我们到了这个山宝里面才自在能取啊，好，要有这个信。若无首呢，不能有所取。好，有信人亦复如是。那么佛法的宝山里面是什么呢？入佛法无漏根力觉道禅定宝山中，好，所自在所取。这个性啊，我们初开始啊的性呢，就是从这个圣言量里头啊，认为我们相信这是佛说的，好，但是逐渐你去思维然后修行，就会有比量，就会有正量。好，可是呢要到什么程度这个信心呢才比较坚定。这边讲哈，根力觉道很有意思，就是五根五力啊，七觉之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，那是什么什么位次呢？你晓得吗？那是内凡位以后的事情。是我刚刚说要讲三十七道品啊，三十七道品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对佛法的好感，有这样的信，开始有了闻思的智慧以后，下面就是修四念住。因为你即使有这个思慧啊，但是世间的诱惑还很大，而世间诱惑最大的欲里头就是男女的欲，所以先要观身不净。然后呢还会感觉世间有乐可得，所以要观受是苦。就世间没你只要受，你因为是凡夫，必定领纳这一切境界，就是苦。不管是你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都是苦。好，或者是讲是行苦坏苦苦苦啊，都是苦。这两件事呢就会长养你的道心。我们在思索成慧的阶段，就是说是的，我知道这里不好，但是你没有力量，你知道而已，你后知后觉而已，当下察觉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是抵不过这个境界，你必须得修四念住的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来调伏你对世间的爱着，就调伏你的爱烦恼，然后才能什么修无常跟无我观，才能调伏见烦恼，这是必须的。而这样子修四念住还得怎么样？什么叫正精进？或者我们讲说什么叫做四正勤？一般的解释都是解释的很好听哈，就是啊，这个未生恶令不生，已生恶令断，就是这样解释而已哈。未生善令生，已生善令增长，有没有告诉你方法？我告诉你方法。就是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，叫做四正勤。你怎么样子让这些善能生恶能断？要有方法嘛。我是听，因为我出家也有一段日子了，刚开始也是胡看乱看，看到很多很多的著作，就是这样解释过去。他不明白是怎么样子能够修善断恶。而我们这个本论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它不但是继续不断，还得什么无间因重二方便呢、啊？无间叫什么？没有间断，就是除了精行厌作，就是厌作精行。而精行的时候，也跟我们北传的精行可能有一点不同。我们是一坐坐好久，然后那个精行的时候就散乱了，就开始散心杂化了，上上厕所什么的。南传不是这样。我觉得可能跟还是合乎欲学实地论，就静坐一支香，精行一支香，精行的时候一样是修止或者修正知而住，起静落，这个是无间。因重是什么意思啊？因重就是除了这件事其他都不重要，无间因重二方便，修什么？修四念住，叫做四正勤。而修四正勤还是感觉心的力量不够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定。定叫做堪能性，就是你的心有力量，那怎么办？ 就要修四神足嘛，是如意足嘛，欲勤心观，我想要得禅定，因为没有禅定我的智慧无法显发出来啊，继续精进不断的修止观，心就是止，勤就是精进。你看这样子呢，叫做你开始取入修行。说是我们有一点文思的智慧，只是种性地，种性地要开始修四念住，还要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，还要至少有一点定，起码是要到未道地定。这个叫做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住。下面是什么呢？下面才有五根，五根里头第一根叫做性根，性净念定慧五善根。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经过你不断这样的熏习，你的无漏种子总算生根了，这是内凡位，就是暖位跟顶位。然后还是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，这个根慢慢成长，有力量调伏烦恼，叫做无力，而不为这个外道邪说，不为烦恼，不为魔所动。从根到力，那就是暖顶忍位跟四第一位，这时候叫做入佛法无漏根。然后再过来呢，才会怎么样？有五根五力，见到位就是七觉知，修到位就八正道。四念处是这样解释的，不是分开来看的，而整个是以四念处来贯穿的。佛法中没有占便宜的事情，没有横出的事情，大家都是如是因如是果，没有捷径。好，这个话还是到此打住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佛法所说的信呢，不是一种狂热的信仰，像信我得永生这样子，就是找到一个这依人不依法的地方了，就是类似跟鬼神打交道，就是鬼神会照顾我了。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恭敬、去供养、去侍奉一个万能的神，所以他就是令我消灾免难了。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你今天是一个大法师，你做出错事，你照样下地狱。你今天是一个异教徒，但是你不施持戒，你照样升天。一切都是因缘果报，很公平的，所以不是一种狂热的信仰，当然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啊。佛法所说的信是要经过听闻学习，你听闻以后你要学习，还要什么？你要分析它，就是你要在比量上啊，你要多思维啊，了解真正认识佛法的实德能，才虔诚的信受。我在这边举办过皈依，我说你不学完怎么皈依，我不给不帮你忙，因为我有责任，至少我跟你讲清楚了。其实皈依里面有规定呢，仪轨里头有规定啊，如果法师讲的话你听不懂听不明白，你不得皈依啊，就是你皈依白皈依啊。那我们那种的凑热闹式皈依说了什么没有啊，唱念你还听不懂呢有些。所以我是觉得呢，这是我很诚恳的一句话，先保住你来生还是佛教徒，真正的皈依，因为佛法是唯一的周行，你要脚踏实地一点，你不要好高骛远，把皈依弄明白。好，那么这样虔诚的信受，如果对于佛法一点了解都没有，如何能升起正信？信仰必须要跟理智相应啊，性质合一呢，这是佛法的特征。我今天讲一件事情，我在大陆弘法的时候，我还最能摄受这些呢批评佛教的人，因为这些人讲道理都是一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他心里很不服气，他说师父，我做一个教授，我辛苦了这么多年，然后现在还要发表论文什么什么的，他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就可以去阿弥陀佛国就那么好了，这个很不公平不？你如果说你不明白佛法，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你怎么回答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唯识要学好，云何唯性？这个成唯识论就讲了，于识得能生忍要欲，心静为性，对治不性，乐善为业。然性中然性差别略有三种，就识得能，第一个要性实有。什么实有？就是诸法实事理中啊，就是讲的四圣谛或者讲的缘起。你要对他呢，深信忍故，这个忍就是认可的意思。好，然后呢，信有德，位于三宝真净德中，深信乐故，深信要故。就是你为什么学习佛法？因为佛法可以令你离苦得乐，可以远离一切的烦恼跟生死，到那个涅槃自在的境界。我讲呢，我认为任何一个有情，一个众生，都有离苦得乐的需求跟愿望啊。这个蝼蚁啊，是不是都还爱惜他的生命？都有。我们当然是人，绝对也有。但是为什么就是苦？我刚刚讲过了，就是你没有智慧，你寻求的乐，结果又是另外一个苦的因。就这么简单，人谁愿意伤害自己呢？都不愿意的，就是智慧不够，只看眼前这点刀头蜜。说是出家修行苦，那个苦只是什么？一种习惯的转变的苦。那个苦是向于涅槃乐的，你世间乐是继续的流转生死啊。是不是要有智慧就知道唯有把苦的因灭掉，怎么灭法？就是道地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它叫做唯一的道路啊。唯一的道路当然是没有第二条路，叫唯一。还有什么？你上了这条路，你不会歧路亡羊啊，你不会是一个岔路又回来做凡夫了，不会的。就是你必定要成佛，所以又叫古仙人道，八正道又叫古仙人道啊。过去诸佛、未来诸佛、现在诸佛都是走这条路去成功的，要对佛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。那么你看世间的事情自然不一样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去计较世间那种事情？还饮鸩止渴，那何必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要相信。这个是位于三宝真净德中呢，深信要故啊。我只要肯努力，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乐。好，三信有能，位于一切事出事善，深信有力能得，能起希望故。好，这句话就是重要了。你刚才是对于法这边的实跟德，而这边是我能不能。我们现在多数人的问题呢，当然对于法的实跟德呢也是一知半解，所以你自然没有那个自信心，我能吗？我能成功吗？算了，我觉得世间还是不错，我就是刀头蜜就刀头蜜吧，至少我现在心情比较轻松。我那天听那个居士的话就是这样，就是对自己没有办法，我是不是载道之气？我能不能成功？甚至于大圣心就更不容易了哈。你要发这个大悲心，想要帮助众生，那就更困难了。这里头也是问题，很多人呢修行修到最后是用一个更强烈的我所把自己保护起来，还有这个问题呢。他在念佛或者在怎么样，你敲敲他的门，马上起烦恼。你怎么可以？我在用功，你怎么可以打搅我？是不是？那大悲心就更难了。所以这边你如果不明白这些法门，你不可能升起信心的，不可能的。好， 所以呢，能起希望故，有了信心才会什么？我想要得到佛法的好处，我有这个愿，这时候才能称为皈依啊。只是皈依的开始，皈依也是信愿行啊。你要有信有愿有行，有人说皈依是救护意，我同意，那是在佛菩萨这一头啊，在我们这一头是信愿行才能得到救护嘛。你要有信愿行才能得到佛法的救护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之后呢，升起了这样信心呢，他就可以对治彼不信心，然后怎么样？爱要正修，四处是善啊。这时候不是说先以欲勾牵啊，你持戒，你将来怎么样怎么样？你受八关斋戒，可能可以升天，不是啊，这是一个方便而已啊。而是说我今天是佛教徒，我对于善法就是爱要啊，不是为了果报啊，是一个佛教徒就应该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子之后呢，忍呢就是圣解，这个圣啊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字，就是有力量的，能够胜过他的，那就是什么？很有力量的解，就是对于这个法门的了解，对于法的了解，圣解啊，此即信因啊。所以一定要听闻思维起圣解以后，你才有这个信的因。有了信的因，就是什么？你就会发出一个欢喜心，我想要成佛，我想要调伏烦恼，我想要到涅槃那里去，你就会发出这样的愿。那么这个要欲呢，为欲就是愿，这是信的果。生人就是深深认可，这边我们都讲过了哈，能引发信心，所以圣解为信心。要欲呢，是要实现目的的希求愿望。好，然后有信心呢，如果说你要有信心，你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望。有愿望，有愿望就一定会有行为。所以一天到晚如果还在世间放逸，你说你信佛，那这看讲给谁听了？看你讲给谁听了？啊，那不是拿皈依证啊，或者是见到佛装个样子拜一拜，那可以表现出来的。佛法的信心是要在信受奉行中才能表现出来的，你要依教奉行，而你最大的喜悦就是能够调伏烦恼，能够明白佛法，能够调伏烦恼啊，你慢慢就觉得我没有白辛苦。而且这时候会，我讲过，你会有一种想法，这是我这一生唯一重要的事，无间因重，这是我唯一重要的事，其他的事情，人情上的事情过得去就算了。这个逐渐的就是我们我师父大慈大悲了，就常常就是我们打禅期有人来小禅啊，就报告说我这个静坐的情况怎么样，我师父有些时候也是鼓励，也就随顺，但是我们的明眼人一看，这个人的走路啊都还是这样子，不可能得定，就心都没有向内摄啊。因为这个得定这件事情呢，九住心第一个叫做内住啊，内住就是不往外面的舍身香味触攀缘。还有我在这边特别讲一件事情，我们修这个观相念佛啊，我因为这是凑巧，我在打妄想哈。观相念佛，有人就把佛像放在眼前，就张开眼睛观着，不对的，那个心还在向外啊，是要你的意识在你心中现出来一个像，以那个为所缘境啊，不是一直张开眼看，那不行的。所以很多修法，我现在真是，也这些法师也都是大慈大悲了，也就敢讲，其实就是讲错了。讲错了，观相念佛不是这样，是要把这个相，就像修不净观，我们本论就讲得非常清楚，是要你到那个淡泊路，这个清净道论也是这样讲的，要到你那个到那个淡泊路，把那个这个腐烂相啊，哈，就是这个血涂相啊，什么这些酒相啊，取回来静坐，结果现在变成什么？现在真的就是跟着史诗住在一起修不进观的也有，这个就有点违反了原来的意思了。所以像这些事情呢，真的要学习本论，要学习本论才能明白哈。 性呢是以心静为性，因为呢你这样的心出来以后，你就爱要修行什么世间的善跟出世间的善，它就可以开始什么让你的心清净。所以他说如清水珠啊，就是信心就要想那个有一种珠子放到水里头啊，那个一切的浊物就没了，水就变成清净的。这个后面有这样，这个成唯识论后面有这样的譬喻哈，它是一种真诚的好感。哎呀，见到三宝就欢喜啊！为什么？这是我离苦得乐的周行啊！啊，而且仰慕见到佛菩萨，那就不是说哎有没有人在看我？佛菩萨了不起，我高山仰止，景行性子，我要努力，我也要有一天成为佛菩萨，仰慕哈。所以能使你内心啊归于呢安定沉静，没有疑惑，与三宝充满了信崇仰的真诚，那么最主要是你什么见得真才能信得切，好，必然会要求自己发起什么爱要正修是出是善的欲望。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话，这时候心中就要有，最起码皈依的时候就要有这样，有一点什么厌弃凡夫的事情，而对于圣人的境界呢，有什么有乐有仰慕之心，有希求的愿望，这叫做有信心啊。我们拿来检视检视我们自己啊，我们可能还是对于凡夫的事情兴趣大一点，对于圣人的事情太遥远了哈。所以呢，信为欲依，有信就有愿，这个欲就是愿望哈，信是一个希望的依止处，有深刻的信解就会产生乐欲哈，药欲或者药欲哈，要求自己呢远离一切恶，成就一切功德，而欲为情依，这时候才会精进啊，从这样的圣解要欲呢引发精进的修行。所以不是说我老是觉得哎呀我怎么懈怠啊什么什么，有原因，什么事情都是因缘所生发，你一定要在因地上去改变，要在因地上去改变。所以不是说我们懵懵懂懂的，就是我一天一千拜这叫做精进，你跟法不相应就完全不是。我过去在五台山讲课，那个宗教行为是很感人的，他就是朝完了这个台朝那个台，背一个夹子啊，跟你讨点水吃点东西，这样能得圣道吗？终其一生就是朝台，你看得非常感动，因为他真的是在摄心的很恭敬的三步一拜，但智慧是这样能拜来吗？你要栽培那样的因，要从文思修才会有智慧，不是拜来的，这很重要。我们拜当然有多少的一种宗教的情操在里面，这是一回事，但得智慧不是这样，得智慧不是这样哈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依这个我们课程里面讲的哈，云何涅槃为上首，有十法转，就是我想要得涅槃，就会有十种法现起来，为依于什么？这边啊，为以文所成慧为因，于道果涅槃起三种信解：一信实有信，二信有功德，三信即有能得乐方便。我从这边来讲，我们如何学习瑜伽师理论啊？首先呢，信实有信呢，我是到时候也会发给各位，就是所有的参考资料哈。主要呢，我们看参考的是瑜伽师理论四最圣旨的四哈。不过非常遗憾，他500卷只翻译了一卷。那么后面窥基大师的串要呢，也是依据这个释。窥基大师当初就是在翻译的时候，他是比寿之一啊，他跟普光法师啊这些，那最后呢是由他做专门的比寿，所以他对于这个玄奘大师的思想是最清楚。那么再过来就是顿轮法师的记，瑜伽师利论顿轮记是值得我们参考的，但他也是以串要，串要只讲了本地分，略串啊。 那么只讲了本地分，那这个这个敦伦纪呢，它也依这个窥基大师的为主，但是它有综合其他各家的说法。那再过来就是这个韩清镜老居士这本的科举批行记，我大概写了三页哈，不过我发现我因为今天有点急，给各位的版本呢是一个我还不是最后的版本，我最后的版本是 PDF 版，我没有把它印出来，这里头有错字，就是最后刚刚拿到的这个哈，这个回去读一读，如果你还没有请批寻记，不要请，好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，也是结果哈，就是新闻风的版呢，错了上万个地方，而且它的就是一个版一直印哈，不是很清楚。那么，对不起，这个弥勒讲堂的常照法师，他的儿子叫如坤法师，是我们是好朋友哈，也他读过圆光佛学院、普贤佛学院，还有我们山上的法云佛学院，所以他们呢花了两年半的时间，前前后后九次校对，而且呢参考了什么？参考了韩清镜老居士的手稿，是在大陆去托人影印出来的。那么现在有这个本子出来了。如果不需要的人呢，我们是全部放在网站上供人下载，但是这一套的我听如坤法师说这个成本相当高，差不多要2300多块，有一共有12册，它里面的跟其他的版本不一样的地方我都在这边有说明，看大家要怎么样做比较好，自己有一套工具书是比较好一点。但是如果会电脑人呢，我也跟基金会这边有商量，我们会把所有《玉学师地论》的参考资料烧成一片光碟，其中包括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论文都放在里面。好，日本人资料拿来也看不懂，所以没有啊。我这边会到时候这些资料都会尽量跟大家分享。那大家回去看一看这个，因为如坤法师说要登记一下，他们只印了500套，本来我们是打算在基金会印，但是这个造价太高，而又不是一般人肯真正愿意学习，那我认为是基于现在的经济的考量也好，基于一个使用者付费他会尊重这件事情也好，所以应该是用自己花钱去请。好，这是我在这边顺便宣布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这边呢如何信实有信呢，就是你必须知道这个在从这个最圣子的四最圣子菩萨，最圣子菩萨是十大论师之一哈，那么他有做这个玉切师地论的事，但我们只翻译了一卷，但前面就有提到这个序所为，就是为什么弥勒菩萨要造这部论，这都是我们要知道实德能的实，为什么要造这部论，张所因是什么因缘会有弥勒菩萨会宣说这部论，当然这就讲了一点佛教史了，从印度佛教史上，那当然是龙树菩萨之后怎么样情形，然后这个无着菩萨怎么样去跟弥勒菩萨学习，然后呢再过来呢中国怎么会有玉切师地论，好，那么就是我简单的来说呢，玄奘大师那个时候啊跟我们现在一样的问题，应该是师地论呢、啊，十地经论跟这个摄大乘论，摄大乘论是真谛三藏译的摄大乘论，玄奘大师也有译哈，先传到中国来，所以那时候有地论宗有摄论宗，而地论宗呢又分了这个南道派北道派，他们有一个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就对于这个当常现常，这个常就是类似讲佛性， 是将来才是长，还是现在就是长，有争论。而玄奘大师就在这边有疑，他去参访了很多的法师呢，得不到一个定论。后来就听说这个戒贤法师呢，在印度讲欲切事理论。所以呢，你去看这个，我这边有引啊，《大藏三藏法师》这个传的里面讲起来，玄奘大师就是为了取欲切事理论去的。为什么去？因为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，有点变化，所以他我记得他话叫做"道还原之梗流"，他想到印度去看真相。所以不是说应顺老法师现在提倡要读印度的经论的，玄奘大师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。因为我们中国人从这个格义佛教开始，就我们没有这些名词啊，都是拿这个，特别是拿道家的一些话进来讲。那个空字如果不好好讲，就变成无了，是无自性的，不是什么都没有。不但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是什么都有可能性啊。要讲空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翻译上的格义佛教就有一些偏差，再加上我们中国人一些传统的思想，是欢喜有我，不是欢喜无我的，所以呢就有那么多的偏差。那玄奘大师是为了这个去到印度，第一次是讲了15个月吧，第二次讲了9个月。所以玄奘大师还有第三次没有记载，没有记载。那你看我们学习大概要花多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会说明呢，欲切事理论后面的情况如何。如果你看我这篇文章呢，你就知道呢，很遗憾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法相唯识中呢，也就只在翻译的时候呢，说是这个窥基大师啊做了这个略串，还有这个顿伦法师做了这个记，还有一位清素法师也做了一个就是注释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只有在宋藏遗珍里头看得到，而且也是残缺的。而我们比较重视的，也只是重视欲切事理论菩萨地的部分，所以有很多的意义论讲菩萨戒啊，讲这些的。然后我们中国的法相唯识中呢，主要还是偏向于成唯识论。最近我同大陆有一位学者联络呢，他甚至于有怀疑，就是玄奘大师译欲切事理论有些地方，因为他去比照梵文本跟藏文本，是依这个护法菩萨的意义来译的，就是有点不合乎原来欲切事理论的本意。好，还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经过了这个会昌法难以后啊，就没有人学习欲切事理论了，完全没有了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这个杨仁山老居士把这个大正藏请回来，然后呢开始就是研究这个成唯识论述记。其实包括太虚大师都得益于这个杨仁山老居士，然后支那内佛院这些人，像这个吕澄啊、欧阳靖吾啊，欧阳靖吾有为本论写一个序，然后才有这个三十协会的这个韩清静老居士，跟另外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工具书，就是这位朱费晃居士，他呢就是以论来解论，他有这本法相词典，这时候才说有人知道这部论。而在我们汉传佛教还是得不到重视，一直到就是我师父，他就觉得修这个大乘止观要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学习的一个论，然后开始学习欲切事理论，中间中断了这么久在中国的弘扬。其实会昌法难造成的结果，包括天台宗，天台藏从哪里取回来？从高丽藏里头取回来的。 我们就剩下了什么，连律宗也是后来才恢复的。我们佛教衰败，我还读了一篇文章啊，宋朝是因为杯酒释兵权啊，重视文啊，欧阳修是直接继承了韩愈啊，批判佛教的，那个时候就已经衰了，佛教在那时候就衰了。你看啊，偶义大师啊，或者是莲池大师，那早期都还是先谤佛的，从儒谤佛呀，到后来就是三教合一，而且是什么，把我们佛法是放后边的，放在后边的。所以真的是感激这个杨仁山老居士，不然呢，我们常常这边也有印一本《八十规矩颂》的，不是白法的注解，是一位清朝的法师，他一切法无我，云何一切法，白法嘛哈，一切法无我，那边那无我义都说错，这我敢指出来啊，就是用真常的思想在讲的。所以这里头我不愿意多说，但是呢，我以为呢，大乘三系里头你要先学习唯识，因为它很严谨，对于每一个法相名数的定义非常严谨。你看你现在学习的这个性质，你对于性就会了解多了，不是迷迷糊糊的。而你修行，我们讲一个简单的坐意处受想思，你的心是这个五片行心所这样动，你不了解你怎么修行，你怎么修行？有很多人把这个思还讲成思维，那想是思维，这个思是省略，是要发动思，他要发动身口意的动作的那个思，很多人还讲错了。所以这个唯识要先学，就不会迷迷糊糊的。而且呢，我刚刚讲修唯识观呢，比这个修中观，修中观的道理容易讲，修不容易修，因为我们心老是在有上面活动，不是在空那边。即使是讲心经那个，也还是先要先偏空再圆融啊，不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就是一开始就修这样的中观，你办不到的。而这个修唯识观呢，观这个遍计所知空呢，多修一层空观，对我们是调伏烦恼是有帮助。然后你有了这样基础，你学习中观，因为从这个解深密经讲呢，唯识是为什么，为五识不具足嘛，就是我们善根福德不够吧，所以就开眼唯识，不是像中观那些都是，你看看当机众是谁呀、啊？讲般若经的当机众那都是有成就的阿罗汉的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学习中观，这时候你再来看起信论论严经，你不会糊涂，你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那跟无常法印怎么去对比？如来藏还是以无我无常为第一义的，但是次第上，你如果照这样先学唯识，再学中观，再来看如来藏，不迷糊。包括圣曼经啊、圆觉经，这些都是如来藏的思想，不是说它不好，这都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一个经验。还有一点时间，就刚刚讲这个当场现场的问题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句话就要看你怎么解释。我的解释就是比较按照唯识经论的解释，一切众生呢都有成佛的可能性，这叫做理佛性。因为空性就是代表有一切的可能性，而这个人是有情，他只要遇缘，他可以成佛，他去努力可以成佛，这是理佛性。但是还有一个叫做行佛性，就是你必须得刚刚讲的那个身圆满，你至少要得人身身中国，甚至于还要闻正法圆满，那些圆满都要包括在内。然后怎么样，你从你开始皈依三宝开始，你的行佛性才开始。是我们都是依于空性，你还是继续流转生死，佛菩萨也是依于空性，他广度众生，在离体上是没有差别，在事相上千差万别啊。 所以呢不能只理会事。而这边所讲的就是什么，你要去栽培，不是说我就是佛了，这起心论里面自己设问呢、啊、那佛还会不会变众生呢？要是夜风吹起怎么办？真如是不受熏的，当然这个是吕澄的讲法，真如怎么可以受熏呢？真如是唯一不变的嘛，是它不会改变的，真如是不受熏的。所以这一边呢，我这堂课是讲的慢事，下面有些讲义大家回去先看，我可能呢比较资料性的或什么我就带过去，尤其这个性实有性这个续所为这里呢是也是重要，照论因缘很重要哈。然后我讲的学习方法呢，请大家指教哈，因为那是我个人得力的方法，我跟大家分享，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。那就是我把我日记里面的一些，因为我喜欢读古书啊，就做一些摘要啊，有一些警句啊，就把它拿进来好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点帮助。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边，刚刚好，时间到。好。